本节目由爱心理赞助播出。你常常在爱里会觉得爱得很坎坷吗？会觉得为什么别人总是可以爱得这么轻松，你却付出这么多，却得到这么少呢？在爱心里，我们推出了苦恋花，就是台语抠卵灰这样子的系列课程，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去解析在爱情当中的种种困难状态。这门课很有趣，我们收集了市面上非常多人对爱情的困扰，包括你在爱情当中会以对方为天呢？会不会崇拜他而迷失了自己呢？你在爱情当中有没有常常自欺欺人呢？明明持续被伤害，却一直替对方说话。你在恋爱中有没有常常遇到渣渣呢？有人说你是渣渣回收专门户吗？很容易爱上让你痛苦又让你晕船晕得不得了的人吗？你在爱情里常常会有盲目的执念吗？其实已经很多深陷在其中的不甘心很痛苦，但却不愿意放手吗？你在爱情里常常患得患失吗？常觉得他爱我他不爱我，有这样的忧虑吗？你在爱情当中有一种悲剧的宿命轮回感吗？就是你越不可控制的爱情，你越飞蛾扑火吗？所以我们会有这六大类型的恋爱脑课程我们会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会帮你精辟的解析你自己的恋爱困境，并且给你一些应用在生活当中的方法跟观点都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会把详细的说明放在下方的说明栏。Hello， 大家午安。跟你们分享这个维持慢生型的心理学方法，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标题是怎么了我觉得在我们进到今天的就是聊聊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就先让大家来想想看一件事。你会不会常觉得就是要维持身材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辛苦跟痛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从小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生命经历，我其实有人跟我在讨论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这十年因为人家都说你可能出社会之后就很容易变胖，但是其实我大概从大学到现在的身材其实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幅度的改变。那你说当中都没有发胖过吗？我会跟你说其实有，但是你知道我每次都觉得我那个胖的那个感觉 我自己胖起来，然后很多人都还是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好像比较好看因为以前真的太瘦，瘦到会觉得好像就是会被风吹走的那种瘦。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那到底为什么我好像很容易就让自己的体重维持在某一个标准的状态，然后这个标准的状态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很瘦的一个就是体型。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何以说这个维持体重其实真的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件蛮容易的事情。那到底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呢，还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关系呢，还是因为运动状态的关系？我其实就一直在思考它到底是哪一个状态。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真的从我小时候我看到我的家人，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瘦子，都是瘦的，而且我们家的瘦呢是那种真的在饮食习惯上我们不会一直吃大鱼大肉。所以你也可以说 OK 好，因为你有瘦子基因，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你在生活习惯上你们家都是很清淡的饮食，所以好像你要维持这样的体重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日常。OK， 好，所以 你说那心理学方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真的就让大家回过来想的是，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成为你的日常的那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心理学方法。假设你从小就是来自于一个胖基因的家族，你就会觉得好像清淡的饮食对你来说非常的辛苦，因为那不是你的生活的习惯。所以我们要改变，你知道，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改变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哦。在《原子习惯》那一本书里头，他其实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做改变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从原子那种微小的一步一步的去改变嘛。例如你现在你想要养成你的运动习惯，那你微小的改变就是你今天想尽办法起来了，穿上运动鞋，跳上计程车，然后去健身房，然后你去运动了两分钟或甚至十分钟， OK， 你就告诉自己说，好，我今天第一次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的改变已经开始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要进行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啊，不用多，一次一点点，一次一点点，你就可以进到这个改变的状态。可是你知道，原子习惯他一再强调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即便知道我去健身房两分钟就好了，五分钟就好了，十分钟就好了，但是他还是很难维持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进而让这个改变成为你日常的习惯。为什么这个所谓从不是我的习惯到我的习惯的过程当中，这么多人都非常的困难跟挣扎？你知道，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回到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叫做自我认同。所以我就会回头过来想，诶，为什么我现在像，其实2020年呢，我印象好深刻哦，刚开始就是全境封锁的时候，大概从三月份开始嘛，2020年的三月，然后呢我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订阅了 Netflix 订阅了 Netflix 之后呢，每天呢回家好休息的时间就是干嘛呢，就是开启追剧模式。那追剧也就算了，我就会开始吃盐酥鸡，我就觉得哦天哪，这真的好放松好开心哦。结果呢在大概三月到九月之间呢，其实没有这么长，大概三月到六月之间，我其实就大概胖了3公斤左右。可是你知道我三公斤胖啊，我脸其实相对白就有点肉但是你知道那3公斤会让我们整个人就膨胀起来，超好笑。我现在回去翻，我就觉得哇、哦、好膨胀哦。哦，然后可是你知道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在那几个月我觉得我体重增加，然后我身上膨胀起来的肉它不是那种肌肉，就是你知道就是软软的，就是赘肉，其实它就是赘肉。然后对我来说，你知道这个赘肉有多恐怖吗？对我来说，他就会觉得说，天哪，我身上怎么这么多的异物感，真的、哦、我胖的感觉，我只要体重增加，然后那个体重呢，它又如果不是肌肉训练那种重训训练的肌肉，我就会感觉到很粘稠嘛，我就会觉得身体是很不舒服的，是粘稠到啊。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就会真的就这样胖了几个月之后，我印象好深刻，我2020年的九月哦，真的就是三月到九月，然后我就干嘛呢，我就开始又吃素了。很有趣，我自己就会觉得我身体需要调整，然后我就开始吃素。吃素很快哦，我大概吃素调整饮食一瞬间一个多月，我又瘦回来原本的状态，就体重就会回来。可是你说，哎，怎么会这么自律？可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难，这也不是什么自不自律，哎，因为它就是一个，我只是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习惯，因为赘肉让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是因为我身体是很有感觉，就是身体的敏感度很高。那大家为什么敏感度有办法这么高？其实是很长时间的瑜伽的练习。它会让我就是在伸展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怎么哪里那个身体感觉怪怪的。好，这其实全部都是你说哦天啊，怎么是一个可以这么健康的生活习惯。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所谓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来说，那个是什么概念？我就会觉得
那个就是我啊，我一直以来就是长这样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难不难，没有什么困不困难，因为那个就是我。所以大家听得出来这到底什么概念吗？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我自己，一直以来就是都是大部分，我说大部分啊，就是在饮食上，我就是喜欢吃清淡的饮食，我就是喜欢吃原型食物，我就是甚至有时候淀粉也吃得很少，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淀粉就吃得很少，可是你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然后瘦瘦的这个样子就是我， That is me。 所以只要我胖了，只要我胖了，我其实不会因为这样而讨厌很胖的自己，而是我会感觉我胖了之后我的身体是不舒服的。 That is not me， 对我来说那个不是我，那个胖起来的状态不是我，所以我自然而然会调整我自己，然后让我回到那个好像瘦一点那个身体的状态是比较舒服一点的情况，所以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这样子去调整了。好，所以回来哦，我为什么会想到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我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觉得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痛苦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已经让自己其实真的维持得很好，其实以他的体型来说我也觉得他维持得非常好，而且看得出来就是从外形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大概在生活习惯上然后态度上其实都算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可是一个如此自律的人每天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人，为什么他告诉我的是他觉得非常痛苦，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在运动跟在饮食的这一些过程当中他在对抗一个东西。我说哦，原来你养成这些习惯你的养成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的心理状态。然后他说对，因为他说他家族当中每一个女性只要年过中年之后个个都发福，所以他就深信哦，你看深信他身上有肥胖的基因，有中年之后肥胖的基因。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回到你的深信，你有没有感觉你在维持身形，或甚至我觉得他也许真的不是维持身形，他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你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在对抗吗？还是你觉得我这个饮食跟这个运动那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要的生活，这个就是我喜欢的状态。好，那就是一个我要，我不是成为而已，我要成为那一个身形中等或健康体型的我，还是我一直在觉得说我努力要成为呢？好，我是 I am 跟 I become这两个是不同的状态。 I am 就是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是理所当然。 I become 是我现在还不是，可是我努力要成为是。所以你知道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内心真实的状态 I am big, I'm fat 然后我胖，我很大只，然后我努力干嘛，我努力 become好 small 跟 thin 或 slender girl， 我要的是我想要成为，所以那不是他原本最本质的状态。好，所以回来，如果你真的觉得维持身材好对你来说它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回来直视你内心自己的状态。好，那直视你内心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去思考，究竟最核心里头我刚刚讲的虽然是自我认同，但是也许更进一步你去看到其实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意向，你的 body image 到底是什么。有一些人你知道我们看有一些有厌食症的人或者是因为身体的意向扭曲的人，是他们每一次明明就是他的外形就是很瘦的，然后甚至偏瘦，但是他在面对镜子的时候他看到就是一个胖子，他就是看到很胖的那个自己。好，那我在
就是准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刚好前阵子就是一个 Netflix， 你看我多爱追剧Netflix 刚好有一部影集，是韩国的影集，我觉得蛮有趣的。虽然前面我觉得他就是演的没有很 OK。 好，那我很坦白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开始追这一部剧呢？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男女主角都好帅好美啊，反正就是我外貌协会啦。然后呢，他这一部剧呢叫做《还有明天》哦，他还没有，就是他还没有更新完哦，所以他是一个还在 on 的，还在上档的一个影集。《还有明天》在干嘛呢？他就是在讲一群阴间使者，然后这个阴间使者不是去那种人家快要死了去收魂哦，不是，他的阴间使者多可爱，他居然有一组危机管理组。然后为什么会有危机管理组呢？就是因为阴间呢，地狱呢，就是鬼满为患，就是死掉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们觉得就是已经塞不下了，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阴间这个走马灯公司，他们可以成立一个危机管理组，特别针对想自杀然后负面情绪爆表的人，然后他们要去做一些事情让这一些人的负面情绪降下来，然后可以重生，然后不要选择死亡，不要选择自杀，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我心想说天哪，欸，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那个剧情，但因为我觉得前面几集啊就是不太讨喜，因为我觉得这个编剧他一定是没有好好咨询过心理学的那个心理师啦，或者是心理专家，因为他前面有些讲的话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是欧北宫乱讲一通，你怎么会对一个就是已经自杀意念这么强烈，然后跟已经这么忧郁的人讲这一些话呢？我就觉得说哦好，但是呢后来到因为男主角呢是一个男主角蛮可爱的一个人哦，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又有一点就是那种就是很古道热肠的那种个性。然后他在大概我忘了第几集，应该是第六集或第七集的时候，他就是演了一个那个主题好像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门的监狱。好，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曾经因为自己非常非常的胖，他在大概学生时期很胖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因为她很胖，所以所有人都嘲笑她是猪，然后所有人都就是走过她身边都会觉得哦，为什么我闻到了猪味，你知道，就是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一种霸凌，然后跟嘲笑的一种方式，然后对待这个女孩子。然后他曾经一度他其实是非常想要自杀，就是在中学时期他很想自杀，他甚至想要上吊自杀，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太胖，他胖到就是他站上那个椅子还断掉，然后他就更绝望，你知道吗？就是他已经很想死，他因为他自己的体重跟外形很想死，可是连他想要死这一件事情都很难办到。 OK，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就是我觉得后面的一个发展很有趣，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一个就是因为学生时期很胖的一个女性，她到了成年，她出社会，她在一家美妆公司工作，可是呢她因为开始学会催吐这件事情，因此她就是身形就急剧的瘦下来，然后瘦下来之后所有人都很羡慕说啊，天哪，她工作能力又好，然后打扮又漂亮，然后她的身形又美，但是她后来又慢慢会听到有人就说啊，怎么瘦成这样真是难看，就是瘦成这样就感觉也好奇怪等等，就是你知道就是她胖的时候会 有人讲话，然后她觉得瘦的时候也有人在讲话。可是这个故事她后来怎么发展呢？就是当他们后来发现原来就是这么瘦的一个女生，她需要用催吐的方式去过她的生活，她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食物，你可以想象其实这个人她的生活她的忧郁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她很努力很努力，并且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在维持她的身材。然后 他就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么努力在维持我的身材了，可是连我现在变瘦了，我还是听到了很多人讲了非常难听的话，所以因此他想要决定结束他的生命。那当然因为就这样就被阴间使者给救出来啦，然后阴间使者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对他就是有点像进行那个諮商的那个过程。但我后来就觉得这一集真的是演得非常好，因为我就会觉得他这个整个疗愈的方式就真的很心理諮商。那他怎么疗愈呢？他真的就是拍了一个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特别，他就是真的演了一个监狱的一个画面，然后就他中学时期的那个胖女孩在那个监狱里头，然后在监狱的门外呢是各式各样曾经嘲笑过他的路人、学生们，各式各样的人就通通就挤在那个监狱的门外，然后就是不断的嘲笑他，对他指指点点。你知道 我看到这个画面，其实就心里真的会觉得很酸很难过，你就会真的体会到说他心里头就是一直过不去的那一个点，就是他非常努力不再变成那一个胖女孩，非常非常，而且他这么努力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对这个胖女孩是 多么的深恶痛绝。所以我觉得再回来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你努力的维持身材，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你努力的在对抗某一个时期的自己，或努力的在对抗你家族传承下来的某一些胖基因，或你努力的在逃离某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你有没有在做这件事？如果你很努力的在逃离，努力的在摆脱，那其实你就会一直有一种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好痛苦的感觉。那可是他这个影集他后续是怎么演呢？他当然就是演了在监狱里头的那个胖女孩之后，然后其实这个当事人，这个就是后来已经瘦下来这个成年的女孩，他其实也在监狱外面跟着这一群人一起去排挤，一起去讨厌被关在监狱里头的那个胖女孩。所以 我常常会说，我们曾经受创伤的那一个过往，受创伤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之后，其实有时候真正在折磨自己的人，不是那些过往让你受伤的人，而是那一个一直没有办法原谅过去的那一个自己。好，就是你过去就发生过，可是现在的你可能也非常的憎恨当时的那个自己，现在的你也很努力想要变美，然后变得很厉害，其实为的是摆脱那一个过往好像如影随形的魔鬼一样的状态。然后他的故事后来演变就是在监狱外面那些嘲笑的人啊，指指点点的人呢，就慢慢在画面当中消失了，就剩下了现在的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然后现在的自己呢就走到了监狱的那个门口，然后就发现自己的手上，哇，原来就有一把钥匙。然后他才突然惊觉到说，原来释放自己的那一把钥匙从头到尾都在自己身上。然后当他开了那一扇门进去，跟那一个过去肥胖的自己有一个深沉的拥抱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生命好像获得了某一种原谅或是和解的状态，他终于接纳了过去的自己。然后他终于也见识到说，天哪，我是多么的就是没有办法善待自己。其实就是因为他太讨厌过去的自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善待现在的自己。因为如果我现在吃一点点食物，因为很饥饿，我吃一点点食物，然后我就会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强烈的罪恶跟羞耻的感觉。所以你知道，你听完了这一些，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有感觉，我想你们真的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怎么能够去做到 我不要去摆脱任何的东西，然后我也不要去厌恶我生命里头任何的状态。我其实真的要练习的就是，我可不可以跟过往的自己好好的对上眼，我可不可以去抱抱那一个过往，可能是曾经因为身形然后被嘲笑的自己，或者因为身形有各式各样生活当中挫败的自己，然后练习去看看，或练习去拜访那个时候的自己。好，所以如果你开始这样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里头好像就会慢慢出现的某一种坦然跟释然。好，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方式你可以好好的善待你自己。那当你开始学会善待你自己的时候，你也许就会开始善待你的身体，而告诉你的身体就会很诚实的回应你。因为你知道，当有时候我们过度饮食，你说穿了它不也是一种我们在报复性的饮食的状态吗？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听你身体的声音，甚至你其实不愿意听你身体的声音，因为你觉得你的身体都在作乱。好，如果我现在好好听我的身体的声音，然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那疯狂的吃高热量的巧克力跟盐酥鸡，那像话嘛？所以我不应该去做这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好好听身体的声音。好，那个是因为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善待。可是当你现在对你的身体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愿意去倾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告诉你说，哦，他现在比较想要吃什么。好，也许你会发现你开始自然而然去调整你的饮食的一些方式，你发现诶，你好像开始会越来越想要吃比较清淡的东西啦，喝多一点水啦，甚至你以前不喜欢喝绿茶，你现在开始喜欢喝绿茶啦，等等的。我觉得其实也许你可以真的就是做这样子的实验，然后去真的认真的听。因为我发现我其实一直都会觉得就会 feel 一下说，我等一下我的身体想要进食些什么。好，不一定是我的脑袋想要吃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吃东西啊，真的我觉得它真的要去感觉哦，你吃东西到底是你大脑想吃还是你的身体需要。有时候你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搞不清楚这两种状态哦。好，然后为什么我们搞不清楚这两种状态，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会有很多的指导。好，例如我觉得吃了这个高热量的食物会非常的有罪恶感。好，像我以前其实也是有时候会觉得，哦，吃这么多甜食好像不太好，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吃甜食我不太会吃过量。但是我吃了甜食之后，我某一些工作效率其实是会提高，所以就会变成因为这样子之后，我会开始慢慢的去信任我自己身体的状态。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地方我就会去注意那个指标，例如我最近为什么我特别想吃麦当劳的薯条，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不会是我的身体需要的，它比较像是我的身体的压力反应在提醒我好像现在想吃，但那不一定是。好，所以有时候其实可以透过更细致的去观察你身体的反应啊，你的饮食的习惯啊，然后让它真的慢慢变成你生活的一个日常，我想也许你就会开始感觉说，哦，原来就是维持这个曼妙的身形啊，其实是没有这么困难的，而是你能够回来不断的认清我是怎么认定我的身体意向，我是怎么认定我自己的，那我有没有在逃离些什么，我有没有在抗拒些什么，也许你真的不断的问自己这些问题，你就会更清楚的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的身体咯。好，很好，好，所以这出剧真的很不错。好，我们线上有同学在聊天室里头跟我分享了。好了，好，我想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啊，都欢迎你把我给追踪起来哦，然后我们会把我们所分享一些内容啊，把它转译成文字放在我们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那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我们的内容，那都欢迎你可以到我的 Podcast 哈，吴佩莹的心智宫殿来这边收听哈。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房间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我们下次见，好，大家拜拜。